那我们下面聊一下第三部电影吧，陆阳导演的《刺杀小说家》。哎，这部电影的话，谁认领一下呢？
我来吗？
嗯，阿总，还是老郭就先打一下分吧。如果是豆，如果你让你评下的话，你会给这部电影的话打多少分呢？
嗯，7到8分吧，其实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挺好的。
嗯，让你心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好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就是画面比较好，因为它其实现实的外景是在重庆拍的，然后对，然后它的特效的部分是国内的 Movie FX 做的，就是那个《流浪地球》的团队做的，嗯，整体的效果是很好的，而且动捕的话，它有大概可以去看一下 B 站上影视飓风的视频，它后面有说它动捕大概是花了。目前国内最大的800平的一个影棚去拍出来的，它可以同时有5、6个特效演员在里面做，所以动捕还有特效这块其实做的是挺不错的，因为它是属于一种 两个世界嘛，现实世界和异世界。
对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事情摆上来之后，重庆其实是很符合比较奇幻的那种情况的。因为重庆的
对对3D城市嘛，
对，重庆的道路标高都不一样，和各种都不一样，大家都觉得整个城市非常立体。然后它立体世界又是类似于，中国古代东方的这种异世界，它有很多就建筑方面是类似于中国的古代建筑，然后中间出现的反派呢，又是类似于中国古典神话的反派，也很像。然后里面，使用的武器啊。人物穿的衣服还有一些都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东西，所以说他整个
除了最后一个镜头不是，对吧，
对，那个加特林属于是恶搞那个，但是他那个武器设计的其实也是往古代的方向去靠了，但是是一个很胡扯的东西，但不代表说这样做不行，也算
是，但是没什么违和感，我觉得没什么就是特别难过的感觉，给人家感觉。
拜那个主演是雷佳音所赐，雷佳音这个风格就跟那个说跟加特林就非常搭调，
因为那一段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大老粗，他写出来的就是这样风格的，我觉得也
对，他只是后面补，那个时候写小说人已经死了，
对。
嗯，
对，所以说，
铁柱和尾巴你们也看了，你们会给他多少分呢？
我7.5吧，我是春节档这些里边最喜欢是他了。
我可能也得7.5。
哦，我看了一下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它是属于口碑比较好，但是好像票房不是很理想的一部电影。
没有这个
没办法，
这个
春节档竞争太激烈了。
嗯，
这个电影排片非常少，就是一天大概只有两场，一个电影院应该是在2场左右。
一共7部电影的话，你想想看，它不能做到雨露均沾啊。
对，它其实排片量很少，而且它的评论其实比较两极分化。对，两极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剧情，它的剧情没有那么的就是紧凑。其实不是，它其实有点过于紧凑了，它反而删掉了原著的一些东西，导致很多东西过于紧凑了，但是没有太大起伏，我是觉得，因为
结尾太仓促。
对，它的起伏的段落都在最后的部分，它不是在前面起伏，前面其实让人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因为两个世界来回交换，不停的在转场，让大家觉得讲不透他这个导演在讲什么，但直到你要坚持看到中篇后的部分才大概知道他在讲这个东西，但一到中篇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电影没那么大的问题，而且他整个配乐上也都不错，音乐和画面都不错，因为这个电影拍了5年、其实还是我觉得认真还是应该是认真拍了的，因为大腕其实也没几个大腕，所以说他应该还是认真拍了。
大腕挺多的，里面有杨幂，雷佳音，
他不是那种大腕，
再加于和伟，
他不是那种
流量，对吧？
对，他不是流量大腕，所以就还好。
杨
幂其实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杨幂其实算，
杨幂应该算半个，
他其实算他算是有水平的人，他还是算有水平的，不
算
特别流量。
杨幂也算是跟这个陆阳合作第二次了，
对，他其实算有水平的。
对，他们说陆阳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导演里面能用好杨幂的一个导演，这个当然是怎么说呢，是因为绣春刀这部电影的话能把杨幂各种的一些优点给发挥出来。
对，杨幂 杨幂之前跟鹿晗拍了一个电影，其实也不错，他俩演的都不错。
那部
啊，盲人那个，
对对对，盲人那个就是原、
啊、翻拍韩国那
部，翻拍韩国那部电影其实也不错，也不错。
嗯，杨幂其实还是有一定演技的，我
他毕竟也是北电的科班出身，差也不会差哪里去、嗯，就可能是接的戏不好。
对，
嗯。这个电影我是觉得还是算挺好的，至少比《唐人街探案》要有趣一点啊，整体艺术性上要好一点。但是你要说纯搞笑、纯逗乐，我还是觉得《唐人街探案》赢了。
因为这部电影的话，我是看过，我是觉得我是可以给他一个很高的一个评价。但是我周围的一些同事要 diss 到我们这些同事，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同事的话，他跟我说，他去看了这部电影的话，他说前期。可能是因为剧情太过平庸或者怎么样的话，他在电影里睡了很长时间。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前面平庸但不至于睡着。
对，但是他可能比平时的话更加喜欢一些类似像漫威也好啊，
对，
或者一些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的话，
因为
突然看这种电影可能节奏不是很，
他节奏太快了，他一直在转转的太多次了，
因为会让人头晕目眩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因为这个片子吧、嗯、看之前因为这个片子已经关注好久了、嗯、就是说三人小说家嘛、嗯、我知道个大概，因为我想看的片子可能会某些涉及剧透或者涉及到一些物料我都不看，就为了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有自己的第一新鲜感嘛。但是我知道这个片子是有小说里的故事和现实故事嘛，一般这种小说都是需要现实和那个故事里的那个另外一个故事，两条故事线需要有一一对应嘛。所以说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特别仔细看这个东西啊，我看这个东西以后在现实中能不能对应啥，完了现实中的东西我再仔细看在那个小说里的故事能不能对应啥。所以说前半部我觉得仔细看还是挺好的，
但是他写的不是那么清楚，他不是非常明白的告诉你谁对应谁，他只是通过镜头推进来回转场让你感觉到有这个他没有明说，他从头到尾就没有明说。
因为这个是非常难拍的，因为你不只是一条线，是两条线，甚至是有可能这个有可能算到三条线或者算到四条故事线，就是有孩子，有丢失的孩子，有他爸，完了再加上故事里边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小姑娘，这好几条线的话，而且他一开始的话他没有直接抛出来说这个小说跟那个这个一一对应的一个事儿，而是直接就演了两条线，你让你不知道这是突然间这两个故事是有什么关联，一会儿这条线一会儿那条线，然后在剧情中间的时候才告诉你啊，可能是他会故事里的人会影响现实世界的人，这时候你才会想到之前啊他们是有这个关系的，
但最后其实又反转了。
对，
一切只是凑巧。
对，这就是你一下子就把这个我们一个电影化就剧透了，小金还没看对吧、
嗯、没事
是
因为他一直在说一句话嘛，就是说这个小说到底能不能影响时间、
嗯、
你相信他就可以，
对，相信就相信，不信就不信。
对
嗯，他其实里面的一些像于和我演的那个互联网的一个 CEO 的话，你们不觉得是在暗讽某些
对
影射某些互联网公司的一些大鳄、啊、或者怎么样对吧？嗯嗯，
其实
这个我们就不深聊。
对，
嗯，
这个电影应该也是一个开篇，嗯、因为他那个电影结束最后一幕也是说小说家宇宙开启，它也是一个开篇可能。
嗯，
对，这个只有看到。
我们也期待
最后。
对，我们也期待这个宇宙。
对，而且他这部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演完了不要马上走，这个片尾曲唱的蛮好的。对呀、啊，这个
片尾曲那个。片尾他做的那些动画好像都是那个就是建模 中间的那个过程，
还有就是他后面滚字幕的方式跟平常我们从上到下那样滚也不一样，他像书翻页一样一页页翻过去的，他这个、
嗯、
就反正这个电影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特效真的是用了很多很多人，他滚那个字幕的时候滚了好几页，光特效的人就滚了有好几页。
对，做的相当漂亮，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说有没有超过国际水平、嗯、公平来说应该是没有，但是他其实已经摸到了那个线。
嗯
他其实拍的还是蛮好的。
上一次让我从头看到尾，就是我跟阿总一样，就从这个电影的话第一秒看到最后，也就是说他电影什么都没有了，包括片尾曲放完的话，上一次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记得是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就是我是把片尾曲啊，对，把片尾曲啊什么都全部都听完了，到时候的话，而且的话周围不光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就等我们听完的话就是真的像电影节一样就在那里鼓掌，真的是感觉很好。
这个电影看完就我一个在那坐着，很多人一亮灯全走了。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没那么长，他们可能觉得看不下去，一亮灯。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看中间打斗戏的时候，我觉得这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算是二级片了。
他血崩的比较多，
确实，
但
他血崩砍人这种在美国的话绝对算不上 PG， 绝对是二级片了。
但他这些
砍人的场景，
这些你其实全是特效做的。
对，但是你们看那个像死侍那种嘛，贝德特效做的嘛，但是他就是二级大片嘛。
包括那个盔甲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恶心的，就是怎么说呢，很恶心的一个，
包括这吓人，绝对是算是二级片的东西。
对，
嗯嗯，
他这段就是他那种设计一些动捕的画面，其实他都是拍了两遍的，就是一遍是穿绿色动捕的那个人在中间跟其他的人打一遍，这、就是拍一遍，第二遍是中间穿绿色衣服那个人抽掉其他人再打一遍，他所有的这种镜头都拍了两遍，所以说他这个，所以才会特效果这么好。
嗯，哎，另外的话，我问一下，这部电影的话，你刚刚说到小说家宇宙的话，它后面的话会跟进哪些类似的这种大的宇宙的一个 IP 在里面呢？或者是一些什么故事？你有了解过吗？
他没有说，
因为
他没有说。对，
因为我你会发觉一点，今年的贺岁档啊，就是你会发觉一点，就是很多的一些电影它其实都是开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宇宙在里面，包括的话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哪吒，它其实开启了一个封神的一个宇宙。另外的话你刚刚说小说家的话，它其实开启了一个小说家宇宙。那我们下面的话就要聊一部怎么说呢，真正开启了一个宇宙的，也是目前来看的话华语电影里面最大的一个 IP， 那就是唐人街探案三。这部电影的话我想我们几位主播的话应该每个人都看了吧，
应该都看
了。
好，那我们先让小金，因为小金的话他今年春节档就看了这一部电影，那我们先让小金的话先聊一就是先聊一会儿你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吧。首先的话还是一样，你先给这部电影的话打一个分吧。
我打8分吧，然后0.5分同情分。
8.5对吧？
一共我本来其实想打7.5分，我觉得还是同情一下，打个8分吧。
这个分数已经很高，你为什么会给他这个这么高的分数？
因为他其实里面在日本拍的吧，像七浦木聪啊、长泽雅美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演员。但是整体看完的感觉就是，剧情其实还可以，但就没那么好笑了。作为一部，
就不是一部喜剧了，
对
吧？对，
作为一部喜剧片来说，它的笑点有点太孤寡，太冷。至少我看完的时候，全场没有几次这种哄堂大笑的这种感觉。
但它更像一部商业片，就是很热闹。
它是
你说它是部好的喜剧不一定。
对，它越来越像这种商业大片的感觉，包括这个特效啊，也是越来越成熟，包括整个世界观宇宙的这种表达也是越来越的成熟，但是就
一看就是不差钱啊。
对对对，但是你想看《唐探一》和《二》的时候，其实我是去年疫情在家看的，那我在家看其实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笑，但反而到了电影院里面看就觉得《唐探三》没那么好笑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
可能票价更贵一点，就觉得可能票价在看这个电影，就
跟票价应该没关系。
我打断一下，就是说我刚才说到为什么说这部电影的话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个 IP 呢，因为我们可以反观一下来看中国电影的话之前的一些 IP 我逃不出有几个俗套，第一个就是西游，就是拍来拍去的话就是西游，另外的话
传统的一些传说故事，像
另外比西游 更大的一个 IP 什么呢，黄飞鸿。你可以看到前大概是 从50年代到60年代吧，拍黄飞鸿可以拍到前2014年、2015年，彭越还拍了一部什么《黄飞鸿是英雄有梦》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P。另外的话，像《封神榜》，它其实也是个 IP。包括像三国的话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些 IP 的话基本上都是跟我们可能是跟我们一些古代或者一些
神话故事传说
或者一些武侠故事，对武侠故事有关系的。可能唯一有点不同的一个 IP 的话就古惑仔，那这个我们就另外再说，它其实是一个港漫的一个改编，这个我们就另外再说。就是唐探它好就好在什么地方呢，我刚刚说它为什么中国第一 IP， 它可能是中国极少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原创的一个 IP， 这个我们不得不说陈思诚这点的话其实做得很好的，他开启了一个真的是从零开始，就是白手起家另起炉灶开启了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大的 IP。 甚至有人说以前中国电影的就是最大的一个悬念什么，就是 Q 是谁，那现在我要剧透一下了，就是说现在的话另一个悬念又诞生了，Q 还有谁？好，那我就插话就插到这里。那我们大家继续谈一下，对谈谈一些感受吧，就随便怎么聊都可以吧。就是刚才好像是铁柱说演员转，比如说跨界的一些跨界做导演嘛，
跨界导演
对陈思诚，对陈思诚这个人物的话，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他这部电影。我本身是抱着一个成见去看的，但是看了之后还是挺让我惊艳的。我觉得《唐探一》真的是一部，在国内很好的一部，探案片。然后它又有喜剧的元素，又有探案的元素，融合的也非常好。然后整部电影看下来也非常的流畅，就是让我完全对陈思诚这个人有了一个改观。我觉得他，
我觉得一和二其实都是
表现出来的是有才华的，对二
两部分都是讲的非常好，
对
，
而且第一部第二部的故事讲的还算比较流畅。
其实我看的顺序还是比较顺的，我是去年看了一和二，然后顺便看了那部网剧。我觉得网剧的推理的话，其实
邱泽演的那部网剧，
对，邱泽和张钧甯演的那个网剧，他其实前面三分之二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推理剧。
对，
后面三分之一
最后一个故事有点
最后一个故事就先不评论了，简直就是两个导演拍的。
对，
那个网剧是三个导演嘛，第一个第一部分的导演是那个误杀二的那个导演，
对前面的两部的其实
误杀的那个导演。
对，有一个消息的话我是听，也不是，应该是道听途说吧，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得到证实，是说陈思诚的话可能是不会再导演唐探四这样的一个这样部电影的话，你们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是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
对，
不确定这东西。
说是让误杀的一个导演来指导这部电影，甚至会把误杀的男主，误杀那个男主又是肖央演的那个男主的话，再加到《唐探宇宙》里面。我觉得这部电影到底叫《唐人街探案》，叫《肖央探》
。因为，《唐人街探案》那网剧的第一部分就是那个误杀的那个导演做的。他要是继续做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
可以放心，因为陈思诚，我对他的好感在于什么？因为他其实，首先的话，他演技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包括他演的陈才啊，就《士兵突击》里面的陈才，他其实演都还不错。包括他一开始做导演，他其实一开始做导演的话，导演了两部剧嘛。第一部是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就是电视剧里面有杨幂啊，包括张译啊。怎么说呢，这是一部合格的一些爱情剧嘛。另外的话之后他在2014年情人节上映了一部叫北京爱情故事的电影版，但是这部电影版跟电视剧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那个挺好，
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的话可能是可以打，我可以给打合格分甚至更高的一个分数。所以说陈思诚他一开始的话，他其实个人感觉他没有拍过特别烂的，不像某些导演像郭敬明也好啊，就是还有某些导演也好，就转型其实怎么说呢，拍过一些烂片，他个人起点其实还是挺高的，而且他做事情我个人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他是一个有想法的导演，然后商业方面 在导演里面算一个商业的题材吧。
嗯，
对，我们私生活先不聊的情况，他
我觉得商业
是
个题材，而且我对陈思诚的印象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六分到七分之间的导演，不会不及格。但是呢，你要说只是他拍特好呢，到现在还没发现有这种特别闪光的点。
有些人呢是适合演电影，但是的话，他做导演呢就会暴露他很多的缺点。这个我就要提一下邓超了。邓超真的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他真的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你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恶棍天使，他的导演他一下子就放飞自我，但是他做演员，嗯，你看像烈日灼心里面他演的一些角色，包括影里面他演的那两个角色，他其实是个很好的演员，但是你让他做导演的话，真的还是别做导演。但是有些人的话，嗯，演员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一般的演员，或者说是一个合格的演员，但是他做导演真的很好，就是这样，比如陈思诚这样的。
嗯，
就说导演和演员，肖央不也是吗？肖央一开始导 小短片出的名嘛，然后自己导了 导了几个电影之后可能效果不太好，但是现在做演员感觉还是比较成功的，有自己的特色。
对对对对，像郭涛也做过，自己也做过导演，其实也不算很成功。黄渤的话，他虽然有一部是
一出好戏，
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一出好戏，
一出好戏，但是他目前只导演过一部电影，所以他后面会怎么样的话，只能说是敬请期待了吧。
但那部电影
心目中
还挺不错的。
对，那我们回到唐探的一个方面来说，另外的话，我们就聊一下你们就觉得这几个演员，嗯，有什么让你觉得，比如说一些槽点或者一些亮点在里面呢？就是三里面。
三里面为什么要让日本演员说那么多中文呢？看起来十分的难受。
但长泽雅美好看呀。
长泽雅美说中文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本身有一些中文基础，但是七步木聪的一个中文简直不看字幕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因为是这个人设就是这样，因为七步木聪他就是一个中日混血，在这个演这部电影的一个整个人设的话，其实是一个中日混血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主要它是一个贺岁片，你不看就像以前春节联欢晚会让一群外国人上去用中国话拜年一样。
可是电影院里就很尴尬啊，这个氛围。
我们说一句，我们说一句政治正确的话，就是，对，我们说一句政治正确的话，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了，所以的话，以前我们看到中国演员的话，只能说当地语言，甚至只能说英语，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国外的演员到我们中国来的话，那你起码的话也要会一些国语的对白的话，你才能出演我们中国电影。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其实在之前我看的一些日剧里边也有不少日本演员他能说中文，而且说的都很流利，简直就是你哪怕把他放到中国可能就是半个中国人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基夫木聪他这个角色说的中文明显就是临时培训的，而且培训的不怎么样就上场来演了，我觉得就是很仓促啊，这个感觉。
也不能太过苛责，也不能太过苛责这些演员吧，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演员，而且的话，他并没有在人角色设定里面也并没有说这个演员的话中文，比如说这个人中文是很流利的。
对，我不知道
这个让我想起哪一个，
有可能说是想让他达到一个搞笑的效果还是什么样，但是好像并没有这种感觉在里面，一点不觉得好。
这个让我想起以前有一部电视剧，也不是不日剧，不知道小金你看过没有，就是讲李香兰的，是上户彩演的一个李香兰。李香兰的话在里面的话，上户彩在里面是全程很多用中文嘛，他中文在里面说的很努力，只能说是很努力，但是的话一听又听出来很让人很别扭。里面有一句台词的话我觉得是很尬的，是什么台词？他和一个中国演员聊天嘛，中国演员就说你是不是日本人，最后的话他用很蹩脚的中文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人，难道你听出来我是日本人了吗？我的中文说的意思就是我中文说的这么好。他说就那个中国演员的话就在那里说，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我听说你是日本人，怎么可能，你怎么能知道我是个日本人。最后我记得就弹幕在下，那时候 B 站还有弹幕在那边刷，他说别人又不是聋子，听着苦又知道是
这种确实是会被人吐槽。但是
对，但是唐人街探案里面就没有这种问题，其实你就不会觉得特别尬，我个人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一个看法。
对，而且他设计的一些笑点其实在整个电影播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都已经冷掉了，包括王宝强有一些很低俗的笑点，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在笑。
我觉得王宝强这个角色，他之前确实是设置他一个有点好色的这样，但是他这一部里面好像显得过于猥琐了，就让人有点反感了。我就觉得太过了。
就是说你风流但是不能下流。
就他也谈不上风流吧，就是可能之前是一个有一点色色的就还挺可爱的那么个角色，就现在就变成一个猥琐男了。就是
他现在
老司机了吗？老司机
的过程中就只有一个误打误撞然后提供线索这样一个作用了。
对，
其实这种人设就是为了那个一个小丑完了逗大家笑嘛，但是说那个程度是非、这种程度是非常难把握的，
就你不要
你把握好了呢大家就笑了，把握不好呢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反感、生理性的反感。
对，
阿总觉得这部电影的话你觉得这部电影的话有什么槽点？因为我感好像感觉你好像一直在 diss 这部电影，所以
我
想聊聊看看你对这部电影。
我真觉得还行。就除了他除了有一个和平精英的植入广告让我觉得特别有问题以外，其他的你单纯当喜剧片它其实是合格的，它其实是很合格的，但是你当一个侦探片其实它还不如柯南。
对，
他一直没有定位自己是部推理片或侦探片，他其实一直定位是喜剧。
如果单纯当喜剧片来看，其实是凑合的，还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能逗大家乐，这个其实做到了，而且他前半部分的笑点还挺密集的，尤其是在那个太平间那场戏，还有一开始丢澡堂子那场戏是有点意思的。
太平间那场戏是我。太平间那场戏是我看这个电影唯一笑的一场戏。
对，那个
太平间那场戏是确实是偷天换日，
而且但是
还是蛮不错的，这个我觉得。
一开始还是比较笑，但是后来看他在殴打那个女护士，觉得有点。不得劲
儿。
对，
对，
故事那个点也是网上被很多人骂的一个点，
因为他是一个无辜的人。
你说，
就我不觉得他是因为是女的，就即便他是一个男的，就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小角色，你被这样无缘无故打了一顿，就觉得怪怪的。
而且王宝强在旁边嘛，王宝强这种角色的定义就是被大家殴的。
对，
他旁边不打王宝强，打这个女的。
其实王宝强这个角色是反而是里面最难演的，也是整个《唐人街探案三部》里面的一个灵魂的一个角色嘛，
它是一个戏点。对，
或者换句话说的话，其实《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好还是不好的话，其实取决于王宝强的一个发挥是好还是不好。
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前面两部为什么会成功，因为王宝强发挥的好。这部的话为什么会被各位的话就至少是被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稍微偏差，可能我觉得话王宝强怎么说呢，可能是无论是人设或设计方面的话可能不如前两部，所以别人就觉得不好。因为王宝强说句难听的话，他就是一个足球队里面的灵魂人物，可能你觉得是唐秦风的话是负责智力或者是负责颜值担当，但真正的灵魂其实就是王宝强。
其实他是一个搞笑的角色，在整个喜剧片里面他其实是个点睛之笔，其他人可以让这条龙可能比较有型，但是这部灵魂在哪，我觉得还是搞笑的角色比较重要一点。
对，你可以没有欺负木聪，可以没有长泽雅美，但是你不可能没有王宝强。
但是这个你从第一部，如果从第一部看到第三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王宝强这个夸张程度是逐渐的放大，一步比一步放大，这一部是放大到极限，可能已经超越了普通观众的这个普通感受。
其实我觉得第二部他那个演的挺好的，第二部，尤其是跟那些
这个度不好，他一放大还放得太大。
而
且
但是的话这部的话你说，
而且他出现的梗都是特别猥琐的，就特别低俗的梗，他出现的都是特别低俗的梗。那其实像第二部我觉得他出现的都没有这么过分。不过
你可以花痴，但你花痴的话是需要可爱的花痴，不能这种让大家觉得有些不太适的花痴。对，
但这个电影说实话成年人看没什么问题，但有些梗确实是不太适合小朋友看。
对，小朋友看不懂什么36D这种梗的话，其实小朋友看不懂。
不是说尺度问题，是说他已经成了一个有一点令人反感的形象。
反感
这个问题不在于王宝强，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在于编剧或者导演。
是
主要是在编剧和导演。
但这个
或者导演有一些恶趣味，或者是编剧有些恶趣味，为了迎合观众。
这个电影其实
跟王宝强关系不大。
两年前应该就已经拍好了，
对，
去年上映，
应该是
去年，
他拖了一年，所以说不知道，可能去年看不会这么吓人。
还有就是他极度渲染的，包括预告片也渲染了这个破案嘛，包括上一部的那个结尾应该也说了，什么一个特别难的案子，然后你们来，需要你们来破，结果这个案子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案子。我就觉得这个案子吧，如果说就是按照这个破案的程度，如果出现在柯南的这个动画片里边，那是可以忍受的。
对，
因为柯南动画片你拍二三百集，你肯定
不能出现在柯南剧场版里面。
剧场版
你
可
以，你放在柯南动画片里边，你拍二三百集的柯南，有一两集这种非常不太合理
的，
或者是简单的水，对，就像水剧情的案子是可以的。但是你
这
个是花了好几亿，然后找这么多人。拍出这么 大众瞩目的片子，你做一个这么样的推理，
柯南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柯南应该都快2000集了，好像。
我觉得他
好几
唐探三的
出手了，刚做好几百集。
我觉得唐探三的高潮都已经出现在谁是 Q 这一个点上了。Q 找到之后，后面就是非常草草收尾，就马上把案子给破了。
对他，所以他最后找了安迪刘，来一下子等于说是来冲场面嘛。而且在之前的宣传里面，包括一些宣发里面的话，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个角色。所以的话，我看的时候的话，当安迪刘出现拿个酒红酒杯在那出现的时候的话，电影很多人说我操，居然是他那种，突然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而且我当时看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我上一部看的是那个人潮汹涌。就也是刘德华和肖央演的，那你怎么这两个人又出现了？
串场了，
特别好。
但是我听说是刘德华只是一个客串角色，就是说陈思诚其实只是想让刘德华来客串这个角色，但是他没有想好后面的《唐探四》真的会不会有刘德华出演。但是这个是我听说的一个另一个，但
是未定的。
但是四肯定是在伦敦嘛，就福尔摩斯的故乡，有可能也是最后一部了。因为毕竟你说泰国已经经历过了，比如说像日本的话也经历过，美国也经历过，那最后的话可能是伦敦，甚至最后一部也有可能最后一部在北京，具体的话我们就不清楚。但是的话四肯定是在伦敦，你们对四的话会有期待吗？因为他肯定会出四嘛。
我这个结尾一出现那个伦敦的大笨钟，我就想起了贝克街的亡灵，这个，
那都比不过呀。那肯定
最搞笑我朋友说什么知道吗？他说什么伦敦呢，他说有可能是世界公园好不好，有可能就在北京里
面。
北京
是
那就是
他说明明
是世界公园里的一段嘛。
对啊，哎，我们想想看其实也有可能在世界公园，你想看新冠的话又不能到国外去拍，对吧？他弄个伦敦的话，其实在世界公园，对吧？ Surprise。
然后你看这部最后边不是最后边说那边放烟花，然后这个人在桥上看那边说是玉兰姐嘛，然后突然间加了一段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嘛，然后配了一些人的场景，
强行煽情。
我就觉得这是不是后加的呀？因为今年疫情的后加了一段，
可能
也有可能。
这个跟前面完全是突然间不搭调的一段，突然间出现了，
后面有点拖延节奏的感觉，撑偏长了就有点。
我是觉得这整部电影都是有点东拼西凑的感觉，它整个节奏都很乱，很多旁枝末节的东西就动不动就插进来了。
对，为了让张子枫出现，完了强行让那个王宝强回到泰国，又被他推了一下。
对，就很
他其实有点像
剧情是更完整的。
对，有点像漫威那种，就是希望每个超级英雄都出现一遍，包括像邱泽这种，一下子就让他露一个脸啊，包括像钟英明这些，就张子枫露一下脸啊那种。
可能也是当时想的，这去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是刚放完《唐探》那个电视剧，然后电影
他那部网剧其实
那时候如果跟
很不错，
其实就是为了。对，为了做宣发用的，其实
他如果跟上热度的话，那样的话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连续看的话，
大家刚看完这个电视剧，还对邱泽和那个那俩人一男平的时候，突然间他又出现了，大家
衬托
了
大体。
这个可能是如果之前没有复习的话，看邱泽突然间出来，还得愣一下，哎，这是谁？后来想一下啊，这是唐探的网剧里出来的。包括那几个什么穿越火线的那几个人物，
哦，这几个人太尬，真的这几个人真的很尬，因为这几
个
人出现的时候，
和平精英，对，
所有的人都在问，这几个人是谁？就是电影院长周围
三部里
问
的那些人，
对，还有一个女的什么什么，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因为我没有看第三部，他们说第三部很难看，
我也没看，
对， 对，
第三
部
的话，第三部很难
看。
第三部你看两集，你都看不到什么邱泽啊，那个秦风啊，都看不到这些演员出来的，都是在乱打乱杀。
嗯
嗯，就感觉第三部的话就是一个。嗯，怎么说呢，植入广告在里面了，
也是
一个
撑片长撑剧集的，硬是把八几剧撑到了十二集。
他做的比较
对对
匆忙，说难听一点，
对，
嗯，做的比较匆忙，应该也是，
哎，但是他有一个镜头做的很好，有一个镜头做的很好，就是他最后的话就是正邪对决嘛，就是 Q 组织和侦探联盟嘛，我们说侦探联盟的这个对决，嗯，我觉得这两个镜头其实做的很漂亮，
有点像
等于说是我们守护光明这样，对，正义联盟或者是那种就是，漫威里面的那种真正的一些。另外的话里面有一个伏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王宝强最后说了一句话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话的话他是有意说还是无意说，就是他对秦风说，你知道你为什么比这些人强，因为你有我，就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王宝强在后面四的话会有一些逆袭或者在你怎么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可能陈思诚不会故意莫名其妙去加这一句话在里面嘛。
嗯，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他王宝强应该还是这个，
他应该还是这个插科打诨的角色。
我觉得他只是
对
他应该还是那个没头脑。
嗯，
对，其实还有一个点可以，就是四或者后面如果还有五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秦风，也就是对秦风的父亲的到底是怎样一个角色，
对对，
或者怎样一个作用。
对，这部就是感觉他这个陈思诚的野心太大了，都往里边加，
嗯，
包括以前的人物为了热点全往里加，
嗯，
加来加去，完了主线情节就没时间打磨了。
对，而且
主线情节我估计只有十分钟，就 Q 关于 Q 的东西的话，其实只有十分钟。
对，
嗯，包括后来那个 Q 说考验这个那个主人公嘛，然后啊秦风，然后是做了一些很多关，结果这些关感觉也测不到什么智力，就是纯粹为了加一些笑点，加了一些关，跟智力，
嗯，
跟什么破案能力啦，跟你观察力也没什么关系，
嗯，
就是为了把这些笑点加进去，
嗯，
完了这些笑点呢，结果还不是特别好笑，
嗯，不过这部的话，电影的话，我个人觉得，你们觉得这部电影的话，是在七部春节档的电影里面的话，你们觉得它可以排第几呢？或者是你们做一下排名，就是你们首先的话，你们觉得，刚才我们谈到了四部电影，每个人说一下你们心中的 top one 是谁吧。尾巴你先说。
我先说吧，我第一名肯定是小说家，
嗯，
基本能达到
7.5。第二名呢？
然后第二名算是人潮汹涌吧，人潮汹涌算是6.5分吧。
啊，
这个，
啊，我没谈到人潮汹涌，第三名呢？
啊，这个也就是唐探和那个哪吒也就是6分吧。
啊，嗯，最后一名是哪部？就李焕英啊，李焕英你没看对吧？
李焕英没看，对对对，那个不得评价了。
啊，那铁柱呢？
我觉得人潮汹涌和小说家还有李焕英这三个，我是觉得难分伯仲，都还不错。可能打分的话，应该都是7.5左右。然后唐探我是比较失望的，可能5分吧。
嗯嗯嗯。嗯，那阿总呢？
我就看了两部，我觉得就
没
事，小说家比较好
啊，
至少
小金又看了一部，
比较爽。
小金就没办法排名了，就只有一部，对吧？
我觉得小说家的那个预告片，我看的也挺想去看的。我觉得找个时间，找个时间我可以去看一下。
我问你说，你看了小说家的预告片就比唐探还好？
没有没有，我是看了预告片想去看看，但是因为唐探看了1、2跟网剧之后，你不可能不去看，所以我就抽了点时间去看了个唐探3。
哎，那你们过年的话，为什么过年的话你就看了一部电影？因为过年我看电影院还蛮繁忙，是你太忙了还是怎么样的？
太贵了，
基本也没什么时间去看。我主要是
也是
项目太贵了。
对对，现在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一个电影春节档的话，它虽然票房很高，但是的话我看一下它平均票价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之高的。像唐人街探案的平均票价的话，它已经跟复仇者联盟4、神局之战哦，终局之战的话是一样，都是49。
今年的电影是不是都没有 3D 啊？
有的，
有
哪吒和小说家，
哪吒也是
3D， 都
是
3D。 哪吒
小
说都是 3D 的，
哪吒有 3D。
对，唐人街探案这点的话是
跟它是跟复联一样，它是用 MX 的摄影机
全
程拍
摄
的，
全部摄像机。
对对对，这好像也是一个卖点在里面吧。
但你如果看 MX 的话，也得100多一张票吧？
对，要
150，因为我情人节去看的时候是150一张，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嘛，也是而且要预售，
是在120以上的。对，
嗯，对。
今年原本40块、60块的电影全都是80、100，至少是60到80翻倍吧。
嗯，因为他今年的一个只能是排片到75%吧，所以的话他肯定票价会有所提升。
其实都是满座，电影院都是满座。
我们这边是满座，
几乎都是满，
都是满座。
憋了一年了，
就是涨票价，故意涨的。
嗯，
憋了一年了，让电影人也回回本吧。
但是电影院也没有全排嘛，我看前三排还是空着的，就是不卖票。
但是
他肯定是要象征性的空一点在里面，
但他不是间隔的卖。
另外再说一下，就是说除了这几部的话，刚才我们还聊到了就是其他几部，像人潮汹涌啊，还有一部真的是没有存在，就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侍神令》。
熊出没还有一个，
哎呀，熊出没其实还有点出就是存在感。为什么呢？熊出没的话，孩子很多，对对，
孩子包场。
但侍神令是真的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我觉得熊出没在我们这几个人根本没法聊，都没有带孩子去，
不是目标用户，
对
对，
可能也没有孩子。
对，
侍神令也没法聊，因为它是阴阳师游戏改的，我们
阴阳师的，对，而且
不玩这个游戏，
侍神令最大
了解背景。
而且侍神令也不是新片子，它已经排了好几年了，只不过是今年上映。
哦，那就更可以了。
侍神令没有什么宣发，其实他宣发也没有做的特别。
就是你看预售就能看出来，预售的话就是侍神令应该是排在好像是后面。
他们说陈坤周迅的戏份其实很少，就是虽然是看上去
吧，我虽然没看，但是看了很多吐槽嘛。
嗯，
因为这种片子我也不准备去看了，所以说就直接看吐槽了。
嗯，
很多的说法都是说里边那个他俩虽然说宣传是 C 位，但是实际电影里边时间
W 位，对吧，
都是 B 位，A 位和 B 位都是有人
啊，
是不是那种领先一下，然后就消失的那种？
嗯，那人潮汹涌呢？因为尾巴和应该是铁柱都看了嘛。
嗯，
哎，对，都看了吗？你们觉得是就这部就是根据日本的一部电影叫找钥匙的方式。盗钥匙的方式改编的，你觉得这部你们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呢？
它是根据是一个寻找钥匙的方式改编的吗？
寄雅人和香香照之的那部电影，还有长得很难看的，我特别要说长得很难看的广末凉子演的，
它是电影，还有
电影
广末凉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韩国也拍过一版，中国这
算是对对对，
中日韩
第三版
三个版本算是全了，
对第三版
我是没看过之前那个原版
啊。
嗯，
中国这个
你说吧，你看看什么感觉？
嗯，
是不是东野圭吾改编的小说什么的？
不是，不是，
不
是，
不是，这就是一个电影的原创剧本。
金色梦乡的应该是金，不知道是不是金色梦乡的那个什么什么导，就是我等一会儿会查一下，是
算是个喜剧吧。虽然说一开始看着好像有点像是探案的。但其实也是看着还挺开心的。
嗯，
他这个片子一开始宣传的时候我还真没太在意，因为我觉得一看这个介钥匙，我说这不是那个盗钥匙的方法的那个翻拍吗？
嗯，对对对，
这个因为顾晴日本的版确实拍得非常经典，然后演员也非常给力嘛。
嗯，
然后这个后来，但是我后来听说这是那个无名之辈的那个导演他拍的。
哦，
嗯，无名之辈当时不是大爆了一把吗？
嗯，
冷门爆了一把。
嗯，
然后他是导演话剧多少年那种舞台剧的那种导演，然后我一看，我特意去看了这个《人潮汹涌》，整体感觉还是可以吧，但是也就是6-7分，差不多这样吧。
嗯，
6-5分这样吧。
嗯，
感觉。嗯
嗯，
里面刘德华是真帅。
嗯，好，
越老越帅呀。
嗯，
之前。是铁柱还是尾巴跟我说，在看这部我们春节档的话，有一部准春节档电影吧？是尾巴你跟我说的吗？
什么呀？
就是在春节前夕
是吉祥如意
上映的一些电影。哦，是你跟我说的吗？
是
铁柱跟我说的。
啊，
吉
祥如意反响非常好。
啊，对，
但
是
我没看。
嗯，是大鹏，是大鹏导的电影。这个电影它很特别，我觉得是值得一看的。就是他是大鹏 就是我如果剧透的话你们介意吗？
不，没事没事，我已经被电影最电影不无聊已经剧透过了、
哦、好吧。就是、嗯、本意是说大鹏他想自己回去拍一拍自己的姥姥，然后带了团队回去了、嗯、没想到他姥姥就突然重病还是出了意外事故就去世了。然后呢他家的情况是说他有一个三叔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嗯、是生病还是发烧，就是智力有一些问题，然后他三叔的女儿、
嗯、
就是他三叔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可能神经也不太正常吧，就经常家暴他老婆和女儿，然后他老婆就离婚了，女儿也一直就是在外面。然后就是他们母亲姥姥外婆去世了嘛，外婆去世了他们就想着要这个三叔是要交给他自己的女儿呢，还是说我们几个兄弟来轮流照顾他，就是有这么一个矛盾。嗯，然后大鹏是把这一段情节记录下来了，然后里面的演员除了他三叔的女儿之外都是他们家的亲戚，就是本人在演、
嗯啊、就本人演的啊。我
对
我知道这个。
对前一段就是叫吉祥，嗯，然后后一段如意，就是记录了他拍这个小短片的一个过程。
他拿奖
就是感觉、
嗯、
对这个电影、
就是、
他好像是
一开始他
吉祥
先拍
了
一个
奖。对，
好像他一开始先拍了一个小短片在、
嗯、
在咱们小岛上那个电影节得了一个小短片，得了一个奖、
嗯、
然后后来又拍的这个长片、嗯、
大鹏还停留在屌丝男士呢。行行，
对，我之前也是，
大鹏这
一年，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有才的，
改变的很，确实不错。
对，而且他是怎么说，他应该是挺聪明的，然后也会去钻研，嗯，对他印象还挺好的。
今天我们聊了春节档的几部国产电影，嗯，怎么说呢，我们觉得近几年的国产电影的话，其实春节档水平其实是越来越提高，我们也希望明年的话可能有更多好的电影的话上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去年的话受到疫情影响的话很多电影没有上映，但今年的话有遗憾也有很多的惊喜带给我们，包括像李焕英的一些惊喜，可能唐人街探对于很有不少人觉得无论从票价包括评分剧情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遗憾，但是我相信中国电影的话其实会越来越好。嗯，就这样，大家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